那咱就接着直接开始吧。
喂喂喂喂，好的。如果有修行问题，欢迎提；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杨善昭，这个汾阳善昭下面呢有三个有名的，一个是十双楚元，一个是狼邪慧觉，还有一个就是大禹守之。咱们今天说到第三个了，大禹守之这儿。这里头有一句有名的，就是这个恰任的黎安桥做阿爷下巴壳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应该已经说过了，大家知道就行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上堂，这个也说过了。上堂三世诸佛不知有，离奴白姑却知有。乃拈起福字云：离奴白姑总在这里放光动地，何谓如此？两段不同。这个我觉得这样断句也很好。这个祖师西来意这个事儿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性，什么性呢？三世诸佛都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心可明，有一个什么性可见，有一个什么法可得，三世诸佛都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法可得。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却知道有啊。有的人啥人呢？狸奴白姑，那狐狸啊，那奴隶啊，那个牛啊，那一类的才知道。这个然后拈起福字说：狸奴白姑总在这里放光动地啊，就是他们总是在这儿放光动地，何谓如此？两段不同，就是三世诸佛这里不知道啊，狸奴白姑说啊，我这里有东西，他在这儿他放光动地，厉害得很。就是说的是为什么这样啊，这两个可是不一样的。这个狸奴白姑这儿，他这儿有东西。我看到了一则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注意到没有，挺巧合的，因为老师写过的那个叫具解秤砣，然后呢人家问如何是佛，他回答说具解秤锤啊，具解秤锤，秤锤就是秤子的那个锤子啊，那个锤子，哎，这个老师都有解释，老师说那秤锤有什么玄妙啊，锯开一看里外都是铁，啥玄奥都没有，没锯开总觉得有玄奥，锯开一看呀，那个锯子上当了，那锯子可是白锯了一趟，因为啥？锯开一看都是铁啊，外面是铁，里头还是铁。哎，这个铁没有什么玄妙，但是这个秤砣可挺好玩的呀，它能秤出来谁几斤几两，它啥玄妙都没有，但是它能称出来谁几斤几两啊。你还没有到看公案的份儿。你要是不求于果，什么都不要了，那个喝出来了，就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去看一看。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说，人生还有很多值得向往的地方，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地方。你还是有梦想的孩子，你还要去追梦，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愿望你要实现。这个时候不大适合，公案不好懂，你就放在一边吧。你可以，但是也不是就是怎么样啊？你可以多看元音老人的，多看看三代祖师的。三代祖师不一定谁适合你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天都有人讲嘚啵嘚的讲，你看看谁适合你，你也许能够找到呢。我们这儿你看一说老是让你不习，得聚这个事情得聚，聚了就知道后悔了。你看李静到这儿来一点都不能，一点喜悦和安详也尝不到。居解秤砣我觉得也可以当励志故事，也可以当只不玩弄那些语言还可以。当励志故事，觉得他看了总比不看好。我个人，你到网上去看一下，有这个。哎呀，就是李静，就人啊，就是这样的。他是卖弄东西的，他是学来的东西，他一开口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卖弄，他也卖弄不出来什么，不太愿意看。他一卖弄，人家都能发现，就他那句话卖弄的都觉得特有意思，什么从文入者不是家珍，听着都要笑死了。 他不是的，就是从就是说的这个从哪儿得来的这句话呀？得来的这句话本来就不是家珍了，他还天天在那儿卖弄，就是像小丑卖弄自己有多丑一样，可有意思。我没有来得及看。啥问题啊？拷贝过来是啥？这个不起烦恼了，是不是应该解脱了？不起烦恼了，不起烦恼了，这个不起烦恼就是他的大烦恼，咋是解脱呢？不起烦恼就成了他的大烦恼了。我看着他烦恼深重呢，他自己还不知道他烦恼深重。他是说的是那个问题，他说的我看到了，彭小林，他说的是那个周几的时候，周三的时候，人家问齐老师的，说的是啥来着？不起烦恼了，没烦恼了，就是其他的爱咋咋，爱听不听，耳旁风厚了，现在快迁座了，自认为已经不起烦恼了，其他的爱咋地咋地吧，爱听的就听，不听的就不听，迁座后这样可以吗？他还有一个可以不可以，他就在这吹牛吧。他没有碰到事儿，他觉得自己没烦恼，他这个不起烦恼会成为他的大烦恼。你心里头不能留东西，你心里头留一个任何的东西，将来他都是你的挂碍，会从这儿生出84000烦恼，你等着吧。别说他不起烦恼了，我们这种回复一会儿都让他起烦恼，你信不信？他那个不起烦恼压根都不是解脱，解脱跟起不起烦恼没关系，怎么可能留一个不起烦恼呢？不起烦恼成了他的大烦恼了，根本就不是解脱。这个胡师兄他不能总是揣测这个解脱，解脱倒不是你揣测来的，你要是能揣测来，那还修什么心中心呀？离开这些揣测，越远离揣测，离解脱道越近，知道吧？啊，对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自以为是的，真的自以为是的根本你都见不着他。他出来问还算是他知道他自己心里没把握，还算是他自己心里没把握，要不然他连问都不问，他肯定会心里没把握的，他总会被问倒。禅宗这些公案都是等着问倒呢，禅宗很多公案都是对这种的人说的。什么人呢？他自觉得自己没事了，自觉得自己没烦恼了，自觉得自己看经看教已经通透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他的亲政。这一类的人一看禅宗，迟早会被问倒，迟早会问得他烦恼顿起。你没看前几天的那个公案说的吗？被那个谁呀、啊，那个分阳山庄的侍者给问的，哭的呀，哭的都不行了，跑到分阳山庄那儿，不是跑到那个石庄楚园那儿去说呢，被他恼害了都。他不会进来听课，算了算了，听了就听，不听就不听，没事没事，觉得越来越看淡一些事了。哎呀，李静啊，你没仔细看吧？刚才上面那个人的问题就是这么说的。他快迁座自认已经不起烦恼了，你看看李静，你还不如他。但是有一件事，你们两个一样，你们两个都离明心见性非常非常的远，离这个根本的解脱这里非常非常的远。你现在还是像练气功一样，你知道吧？你现在还是像练气功一样。练气功是啥呢？你练的越多它就越有，你越练的越，你就不练它就没了。你现在就是在搞这一套，你现在打着坐呢，你看淡一些事了，你不打坐了，你到时候不看淡了怎么办？这是随着你的打坐的加深而有的这些东西，它是生灭法。你总是玩生灭法，你就完蛋了。你跟那个练气功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还是一模一样，并没有进步在哪里。就刚才那个人说的嘛，我们一直在说他，就是这么说的。即便说不起烦恼，大概也是没有击中痛，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接着往下来，沙里无由是可哀。这个翠园嚼饭喂婴孩，他使好恶知端地，始觉从满面癌。沙是出不出油的，有的人光想靠打坐是弄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打坐给炸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沙里是出不了油的，好悲哀呀、啊！就打坐非要要一个什么效果，非要要一个什么效果，这个事儿老可哀了，可哀的不得了。翠妍这个人啊，嘴巴多呀，多嘴多舌的，一天到晚唠唠叨唠唠叨的喂小孩儿。他是不知道好歹，他要知道好歹他就知道了。哎呀，这以前自己浑身上下全是土啊，全是土。沙里无忧事可哀，翠妍嚼饭问婴孩，他时好恶知端地，始觉从言从前满面。哎呀，从什么时候李静啊，你要是好恶知端地了，你都知道你现在多可笑了，你都可笑的不得了的可笑。 可笑成啥样你都不知道，你真是不知道这辈子你能不能知道好恶之端地啊，你能不能到好恶之端地，你要是不到你下辈子再说吧。现在李静就是那种的满面癌，没烦恼了，没脾气了，看淡了，就是沙，应该是油，沙是说的是打坐，说的是那个油，就是那个油。他总想弄出来一个啥效果，总想弄出来一个啥效果，总想从沙里头炸出来个油。你看我打坐打的有效果，你们看我打坐打的有效果，就要个这个东西，那就跟沙里榨油一样，它都不可能榨出来油的。你打坐就是要个效果，你不管你要什么效果，你是要不到明心见性的。打坐是打掉你那个要明心见性的妄想，并不是有一个明心见性可得，连明心见性都不可得，你在那比较的是啥？你比较的什么？看淡了，没脾气了，没烦恼了，你说你比较的是啥？所以啊，这些是生命法。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说这些，但是老师说了一句话，老师说这是生灭法，我一下子就放下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灭法不是咱们的追求啊。你要是弄这个生灭法，它现在它好了，它什么时候它又坏了，这是正常的，你就应该能放下呀。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听老师说这是生灭法，我就挺有那个什么的，就是听了之后觉得对我来说还挺有用的。它是生灭法，你追求这个东西干啥呢？沙里没油，但是有金子。秋笛又不一样，秋笛是也没榨出来油，也没榨出来金子，还费了一堆沙子，更完蛋。你说没打坐的时候吧，书法还挺好，打了坐书法也不见长进了，也不见好到哪儿去了，还耽误了时间，明心见性还没整出啥头，更完蛋。还不如李静这个还能有点看淡了，没烦恼了。打坐是去掉你这个是啥用这种东西的，你什么时候能够减轻打坐是啥作用呢？能够减轻这种是啥作用呢？能够减轻这一类的问号，那算你是打了坐的。你现在这样子都不像打了坐的，咋办呢？秋迪，你说你明心见性也没有，这个烦恼什么的也嫌少，什么修养进步也没有，反倒打坐耽误了时间，完了书法还没长进，你说你咋办？还更失败了，你说你咋办吧？打坐换不来见性，为啥还打坐呢？就告诉你别打坐啊，我就这么说，你别以为我会劝你打坐，我从一开始就没劝过你打坐。你要是想打坐换见性，你干脆就别打坐。你都没考虑过见性，你天天心里头考虑的不知道是啥问题，你都没考虑过见性，你最悲哀的是在这儿。所以说见性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啊？你可能都不知道，你一点也不知道。觉得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见性是见性。还在说完了没有？说完了，说完了。这个没想到这些告诫啊，这些告诉大家修行应该注意什么呀，这些心灵鸡汤啊，古时候的心灵鸡汤现在照样可以用，这都是心灵鸡汤啊。到你以前的时候，就是六祖初祖到六祖到马祖啊什么的，这种的都很少的，这种都很少。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禅宗是颠沛流离啊，能够就是像会就是神光法中都不入流，被打击来打击去的。那时候能去问法的那些人，本来他就已经就是说的是已经都是到那个份上的了，那些修行人就那时候是真修行人。现在的呢，禅宗日渐兴旺啊，说的不是现在啊，就说是宋朝禅宗日渐兴旺，混到禅门里的啥人都有，好多人就是随大溜的稀里糊涂的就进来了，咋回事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不得已啊，还是要说好多心灵鸡汤。这些心灵鸡汤对现在修心中心的竟然也有用，好惨。你要吃菜不爱喝汤，你说那世间法不爱出世间法就完了呗？为啥我们还说个不求雨果啊？你在你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就得求雨果。还有一个，你别自以为明心见性了，这个不爱那个不爱，真的不爱吗？有个不爱在，我看大有妨碍。对，先实名吧，不爱实名。这个 把字号放大了，稍微显得有点长。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人叫书华法华全举法华啊，是不是送法华经的还是咋的？法华全举，苏州法华全举禅师到琅邪觉和尚处，到慧觉那儿了，到慧觉那儿了。邪问近离什么处？师曰两浙。慧觉就琅邪慧觉就说船来路来，这个法华就说船来。那么船在什么地方啊？船在脚下，船在脚下。然后这个慧觉就说了，不设成途一句，作陌生道。师以作句七七曰，杜撰长老如麻似粒，拂袖而出。诘问侍者，此是诘问侍者，此是什么人？者曰，侍者曰，举上座。诘曰，莫是举师书吗？先师教我寻见一，随下。但过问上座，但过问上座。莫是举师书吗？莫怪事来相处误。师便贺复问长老何时到汾阳？邪曰，这个某时到。师曰，我在浙江早闻你名，原来见解只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随作礼曰，某假遂过。你看这一段来说的话，看着这个慧觉确实就只能活该被这个法华院的全举禅师给收拾，活该被他收拾啊，活该被他收拾。看这一段，不过我没有弄明白这个关系，他为什么管这个琅邪为什么管这个全举禅师叫做师叔呢？他要是叫做师叔，他就应该是跟汾阳善昭是同辈儿的，跟十方楚元他们应该是差一辈儿的。但是他在列这个法脉的时候呢，他把他列在了跟十方楚元这一辈儿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参过汾阳善昭，但是他开悟的这个就是参过这个汾阳善昭，但是他就是这个参过汾阳善昭的师傅，参过汾阳善昭的师傅，但是他开悟有可能是在汾阳善昭这儿，或者是跟汾阳善昭这儿是这是同辈儿的，就是在他们那儿开悟过，所以的就是五灯会员列的时候把他列在了汾阳善昭的下面。其实把他列在汾阳善昭的下面，就说明他跟汾阳他是汾阳善昭的弟子啊。他跟但是呢，这个琅邪又说又管他叫师叔，说明是他有可能是当时的时候他有参此，就是这个汾阳善昭的上一辈，但是他可能是在汾阳善昭这儿开悟，但实际上他是以汾阳善昭为师的。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啊，这个地方不研究也行吧，不研究也没啥大问题，我看。你实名十多次也没成功，看看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到了这个慧觉这儿，这个就是慧觉就是琅邪就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两浙那里来，我从两浙那里来。你是坐船来，坐就是走过，是从陆地来的还是坐船来的？我是坐船来的。船在什么路啊？船在什么地方啊？船在我脚下。你看船在什么地方？船在我脚下。结果呢，琅邪慧觉就问了一句说，不设不就是跟这个图城啊没有关系，你怎么到？跟这个图城没有关系，就是你别说相声的东西，你别说相声的东西，要是真说相声的东西，船能在他脚下，他能踩个船去见这个琅邪，他怎么着他也得在路上走两步他才能够来见琅邪，他不可能啊。船在什么处？在部下，就是说眼前的，都没有瞒着你啊，这句话就已经离开了那些相啊。但是琅邪慧觉还问他，你离开这些相再说一句。结果他把坐垫一扔，拍一拍说，哎呀，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啥长老啊，这种的就是胡说的长老现在太多了，拂袖就出去了。我觉得他拂袖的对的，因为他说船在什么处，他说在部下就是船来路来，船在什么处，在部下。不设征途问一句，做陌生道。这句话不设征途问一句，可能是这个琅邪啊，他已经习惯了，见个人他就问，见个人都问，已经形成了一种定事了，所以这个地方还没转。不设征途问一句，不设征途问一句，不设这些程，就是你别说这些像，你说一句船在什么处。 然后就这个他拂袖就出去了。什么啊，杜撰长老，你就在这胡扯吧，瞎说吧，你就这种现在这种人说法的，这种人能开堂说法的太多了，随便一揪都是胡扯的，拂袖而出了。然后呢，这个狼邪就问旁边的侍者说，哎，这个人是什么人呢？狼邪他是有眼的还是有眼的，这是什么人啊？就问了。因为像这种答话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已经非常少了啊，已经非常少了。就是说他就是一下子都能看到人家的漏洞在哪儿，这种的已经非常少了。所以狼邪就说了，哎，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举上座，举上座就是那个举师叔嘛，那个我师傅啊，分扬善招啊，就让我还让我去找他呢，然后我就下来了。第二天过了以后呢，他又过来问这个法华全举了，说你是举师叔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就是荡过问上座，莫怪事来相处。这个荡过是说的是中午过了，还是说的第二天过了？反正就是过了什么时辰了之类的。然后说就是过了一会儿的话，他就问这个上座，又回来就问了，哎呀，你是举师叔啊？你别怪我啊，你别怪我刚才得罪你啊，别怪我刚才那个没礼貌啊，别怪我刚才就是对待你粗鲁了。然后法华全举就喝，你还给我论这个？你是论人呢，你还是论法呀？嗯，然后呢，这个法华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到的汾阳？就是不是那个全举就问这个狼邪，你什么时候到的汾阳啊？就是全举啊，就是说明他们两个都知道是跟汾阳善昭的关系，所以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见汾阳善昭的？然后他就说，我那个时候到的。哎呀，这一说又说的还是有像的东西，还是有像的东西。你啥时候见到你师父的？你啥时候见到你师父的？师父离开过我吗？嗯，你就是他说哦，我是那个时候的见到的，那个时候见到的。其实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啊。哎，你见过元音老人没有？你看看你咋答吧。你要从相上来说，没有。你要是从无相上来说的话，你这话都已经在骂老人了呀。老人一直在跟你相见呀。你得看啥时候用啥话。然后长老何时到汾阳啊？这个时候到的，师爷，你看我在江浙的时候就听说你了，原来呀你见见也只是这样，你怎么就是还挺有名的呢？你怎么还就是都还挺就是说的是这个还就是说的是法缘还挺广啊，还挺有名的，你就这见解可咋弄啊？然后那个狼邪就给他做了，哎，是啊，这是我的错。狼邪还是挺有眼的，也表现的这个还是挺适度的。但是呢，从挨骂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活该挨法华全举的骂。所以这一则公案放在法华全举这正好。如麻似粒啊，就是太多了，这种人太多了，数不清。就是像李靖这样的见解，在心里如麻似粒。如麻似素啊，素，我都念力念惯了，没注意。素，如麻似粒吗？是粒还是素啊？我这个没有在意过，因为这个词儿可常见。好吧，因为我们一般读的都是粒子。这个五灯会员啊，五灯会员他那个大藏经上的不一定错，他主要是转成了电子版，没有多少人去校对他，校对了之后后来又加标点符号啊，他有的时候有加错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就是转电子版的错误，原来的那些是有错误，但是错误少，他有错误，错误少，转了电子版的错误就多了，这个就不知道是转了电子版的错误还是就是原版的错误。反正是就是你看五灯会员是能看出来不少错误。这个他们记录的时候也就是记忆，他有的时候也没那就是那么这么说吧，校对的次数也没那么多。以前的时候翻译经典的那波人，那是多经验的一波人呢，咬文嚼字的人。另外一个经典的翻译，那是在皇帝的主持下，多少人几百号上千号人在那翻译。那个禅宗的这个大部分是弟子记录师父的，你就是校对一遍可以，校对一遍肯定有错，校对十遍有可能还有错，对吧？能校对十遍都了不得了，有的最多校对两三遍，这个也就是一些文章的发展，对吧？就是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可以理解，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不在意，也不是后人看到前头了就在那儿咬文嚼字，因为主要意思一看懂了也就没那么在意了。 不是力看百度了，沧海一粟。好吧好吧，你们自己在这弄吧，弄完了再说吧。杜撰禅和如麻似粒，如麻似粒说惯了，说惯了。这个，不应该看百度。这个时候啊，李静啊，应该是看啥吧？应该是看五灯会员的那个《大藏经》的那个版本的那个原版本说的是什么，知道吧？应该看那个，还是应该看那个？看那个。后面的说多了是这样能解释吧？那也别猜。是成语，看成语词典。那查成语词典应该就是如麻似粟了，如麻似粟了。如果是成语词典的话，因为这个成语词典是现在的现代成语词典，现代汉语的成语词典，它有可能就是如麻似粟了。或者说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在成语里，沧海一粟是在成语里的，如麻似粒在不在成语里。注后僧问如何是，就是你们查一查成语词典里有没有这个这四个字儿。这个是夺人不夺境的这三个啊，这四个颂。如何是夺人不夺境，白菊乍开，这个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大地绝消息，萧然独认真。如何是人境两俱夺，什么荒啊，我看看。草荒人变色，这青草的草，草荒人变色，繁盛两奇空。如何是人尽俱不得，清风于明月，野老笑相亲。什么是夺人不夺境，什么是夺人不夺境。这个白菊啊一下子就开了，白菊菊花是什么时候开啊？九九重阳啊，就是这个九九重阳啊，暖和呀，白菊一下子就开了，白菊一下子就开了。但是呢，这个百年公子不逢春，这个人啊，这个人他没有碰到春，就像春天一样的暖和，但是这个人没有碰上春，就是这个人没碰上，人没碰上，夺人不夺境，境在人一直碰不上，没这个人，没这个人。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大地绝消息，萧然独认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任何的消息，这个人啊还是悠然自得的，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任何的消息，这个人还是悠然自得的。夺境不夺人，有个什么消息可得呀？夺境不夺人。如何是人境两夺，草也荒了，这个人也变色了，繁盛两奇空，繁盛两奇空。反正就是说的是环境也不适合人，人也没有人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啥啥啥都没有，人境两俱夺。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呀？有清风，有明月，有一个老头子他开心的很，为啥？他要相亲了，一个老头子都快入坟墓了，他相什么亲？哎，这也允许，这也允许，随便吧，你干这个也行啊。有清风也可以，有明月也可以，有野老，野老上不上堂的野老也可以，野老要相亲也可以，人尽俱不夺。查了成语字典，不是成语，百度上不是成语，查了成语字词典的话，是查了成语词典不是成语，那就这个就不算数了，就不算数了。如麻似粒还是似粟就不算了。百度上的东西啊，赵丽萍啊，百度上的东西是最不可信的。百度上的东西你最不可信。那天问我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鬼生误解认识自信，百度上都那么解释，百度上的东西是最不可信的。相反佛学大词典就可信一些了。佛学大词典上呢也未必，因为佛学大词典上很多对禅宗的解释是错误的，就丁福宝编的我都看到过错误。不再说了这个，但是佛学大词典比百度要可靠一些，这个应该是还是看一下就是原来的那些禅宗的那个有禅宗语录的什么的翻一翻，我有一本，我改天翻一翻吧，一会儿翻一翻。哇，李静，说你夺人不夺境，那都是果地，你知道吗？为啥呢？那是给那人说的，就是见到你应该夺什么，见到你应该夺什么。你要是人见你就是都是就是自己的就是见解重，那就夺你的见解。你要是特别容易随着那个警戒转，随着人家的话语转，那就夺人家的话语。 那是跟那个就是就这么说吧，跟那个开门渡人的那些禅师说的，都是对果地说的，都不是对因地说的，哪只是人进去不夺，是对果地说的。我的声音小是吧？现在好了是吗？刚才说呢，人静俱夺就是说李静了，给他回答什么都不配。重复一遍，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比如说你说明心见性，就是你问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有个心可明吗？啊，这就是夺静，夺静不夺人。你谁在明啊？你把这个谁拿出来？有个人在明吗？你还想明？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可以明吗？你可以把你放在主语这个位置吗？有这个主语在吗？这就是夺人啊！人静俱夺，就适合李静。跟他讲什么，他会黏什么；跟他讲这个，他黏这个；跟他讲那个，他黏那个。所以就是他都不配听开始，他不配讲，你啥都别跟他讲。你跟他讲啥他黏啥，就是人静，所有的人碰见李静就应该人静俱夺，你不能给他留下来一点点的空余，留他一点空余他就会黏上去。人静俱不夺也适合李静，因为啥呢？他没治了，随便他吧，他没治了，你搭理他费事儿。人静俱不夺，和气疗，就相当于现在说的和气疗，放弃治疗了。好了好了哈，上堂释迦不出世，达摩不西来，佛法遍天下，谈玄口不开。释迦佛没有出世，达摩没有西来，这个时候佛法都是遍天下的，你还在那谈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你就在这谈，你越谈离得越远，越谈离得越不对。佛法遍天下，谈玄口不开。你说个明心见性都已经是谈玄了，更何况你说你越来越看淡了呢？这东西更跟佛法没关系。人家是谈玄口不开，你现什么花啊？难道佛法遍天下你认识了，你在茶馆里现花也要小心？说说你为啥现花？是因为佛法遍天下你看见了，还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你开心啊？再接着往下看，钟鸣鼓响，雀噪鸦鸣，为你助人说般若，讲涅槃了也，助人还信得及吗？观音菩萨向助人面前做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立生去也。这个神通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句号好一些吧，句号好一些。哎，钟响了，那个鼓啊，钟鸣了，鼓在响，那个喜鹊呱呱的叫，那个乌鸦在哇哇的鸣。哎呀，都已经给你说过般若了，涅槃，究竟涅槃已经给你讲完了，已经讲完了，他们已经给你讲完了，你还信不？你还信不？你还信得及吗？你要信得紧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多奇妙的事啊！鸦为什么会鸣呢？这个雀为什么会噪呢？这个钟子咋会响啊？这个鼓怎么会鸣啊？这都是很奇妙的，这观世音菩萨给你做的大神通啊，种种种种的都是大神通。现在他给你做的大神通是给你弄了一个手机，让你听得可清楚，这都是向你做的大神通。诸人还信得及吗？如果信不及算了，观世音菩萨给你这么做神通你都信不及，拜拜喽，观世音菩萨去其他地方救苦立生去了，拜拜了，观世音菩萨都是拿你绝望了，拿你没办法了，观世音菩萨给你弄的有钟鸣，有鼓响，有鸦噪，有雀噪，有鸦鸣，你还不相信，你还不相信，观世音菩萨说拜拜了，我去往其他地方去了。你辜负了观世音菩萨的大神通啊！ 那有人又说了，打坐你就是打坐了，你现在问题是你打坐了你还信不起咋办呢？那有人又说了，骂人也是妙用，啥啥都是妙用，这种人就欠骂，这种人就欠揍欠打，既然什么都是妙用的话，揍他一顿打他一顿，把他的东西都劫过来，把他的那书法什么的都给抢过来，挣的钱都给他抢过来，反正都是妙用，这么说吧，把你杀了都是妙用，就这点事儿。是啊，学佛嘛，他拈花你也现，拈花有尾你也领吧。你根本都不明白，你根本都不明白这句话，你完全不明白，拈花怎么就是拈花有尾你也领吧。宁可被抓了也要把你都给毁喽，反正你这都是妙用，对你这来都是妙用。说你是小狗就不会抓嘛，对吧？反正说你是小狗，你是小狗也是妙用。拈花是有尾巴的，多余的，你生出来怎么不是多余的呢？你有个耳朵去听，你有个眼睛去看，是不是多余的？是他先拈花了还是你先去看的？他就多余，你就不多余啊？拈花是有尾巴的，多余的，这是他说的，让他给我说一句不多余的，让他给我说一句不多余的，这话像是他说的，他老是把这个看得清，把这个东西看得清，让他给我说一句不多余的我听听，他这句话是不是多余的？他这个人生是不是多余的？他的人生是多余的吗？他生出来是多余的不？他这句话是不是多余的？拈花都多余了，他这句话多余不多余啊？不说了，有人替你说，你别以为你说个拈花是多余的就是好，人家知道你开口啊，你就已经成增益棒了，不开口那是减损棒，开口又成增雨，不开口又成剩雨。乃曰金轮天子翅，什么什么草垫加蜂蝶，还是青草的草，金轮天子翅草垫加蜂蝶。你们让我就是上堂说法呀，是我其实这个事儿可难呐，为啥呢？一开口棒了，棒佛那是增益棒，不开口减损棒，啥都不说减损棒，这事太难了。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金轮天子是，哎，太阳这个事儿啊，就是天子天上的，就天上的就是这个天地给咱们赐了一个太阳，这一个太阳大家都能照得到啊，但是各家的殿里头家风各不一样，这全都是太阳照得到的，这些殿各自有各自的殿风不一样啊。金轮天子翅草殿家风别，所以说开口又成增雨，不开口又成剩雨，那你们怎么办啊？你们是开口啊还是不开口啊？这可咋办呢？随便。秋迪，你适合跟这个于川月你们两个联系，你们几个联系。我见过新中心的另外一个群，就是说的他学新中心不知道咋的就变成了诗词作画了，诗词作画就是说的要么写书法，这个秋迪其实他还不怎么弄他的书法，别人会弄啊，别人那些爱好者开始弄书法，以前的时候出去到哪哪哪去，经常的就会就是收到这样的书法作品，你说一个学佛的你弄这书法作品干啥？拿书法作品写一下老人的开示啥的。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里草身一丈，不可谓舍里所却僧门去也。虽然如是，也是乌龟陆地弄尘形。 就是古时候啊，古时候就说了，我要是在这儿就是弘啊，弘这个宗啊，弘宗，然后是发扬这个教理，弘扬宗下，发扬教理，那就是哎呀，那离道越来越远了呀，那草就深了呀，那就落草落深了。但是我也不能为你锁却门啊，所以说我说你要知道是落草的。我现在不得已才这么说，虽然我现在这么说，你以为我就扫干净了吗？我这么说还是在落草。哎，这些都不落言语啊，这些不落言语啊，佛法不在言语里啊，你们别上我言语的当。你以为我这样就扫清楚了吗？不对，我这么说还是在落草，根本就扫荡不清楚。乌龟陆地弄尘情，就是那乌龟不是走在那陆地上一走一个脚印吗？还留了个尾巴，那个尾巴一甩一甩的，好像把那痕迹都能扫掉，留下来了脚印的，扫掉了脚印的痕迹，还有尾巴甩的痕迹呢，临归叶尾嘛。所以说我这样可漏了好多馅啊，你别以为我这样就扫荡干净了，我这么说话就扫荡干净了。你别以为说哦，有个宗教可发扬啊，那是落草，那究竟意义上没话可说。你别以为这句话说的是究竟意，这句话照样是落草的话。所以这么说来呀，我知道很多师兄非常喜欢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那只是入门的，那只是入门的方便的，那根本不是究竟的，那只是入门方便的。你别死抱着它，你就觉得自己开悟了，那是就是看那些容易让你开悟，那根本就不是开悟。你如果看着那个觉得很痛快，你应该检讨，你以前太不痛快了，你以前被自己绑得太狠了。怎么才不落啊？你这一句话落得更厉害了。你看你学的新中心都快学完了，咋落成这样了？陈仲权啊，凡有言句必成归尘，你就是那个归尘，于晨月就是那个归尘，连归尘都不配呢，还是个大乌龟呢，别说尘了，老大个乌龟了。你诗歌不行，意思是琴棋书画行。他现在不光是归尘，而且他现在天天的归尘，乐于归尘，不怼一切人。你还不怼你，因为你还不是人，怼你还配不上。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说，你还不到这个份上，你还不到这个挨怼的份上。所以就是怼人这个里头，你不是要怼的这个人，你不是要怼的这个修行人。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你还不是人，还不配怼。你也一样，于穿越，哎，你看看要对谁了，看看要对谁了。我不认为你到了那个份上。你说怼怼陈仲权是可以的，现在就怼陈仲权可以，他就是挨怼的，他一说话必挨怼，怼死他。你也不能总是这样啊，你不能总挨怼啊，陈仲权呐，你得起来啊，不要当奴隶啊，被压迫的人民啊。你不能老挨怼呀，你就是你学了这么学了都快打了700多座了，老是挨怼能行啊？老是当奴隶，老是被压迫能行啊？不能得软骨病啊！学佛是大丈夫事儿，挺起你的脊梁来呀！你该怼你怼回去啊！你的劲儿呢？你咋修的呀？你的700座、800座咋打的？打坐都啥？杜撰禅和如麻似粒，说的就是陈仲权，就是你这种的。还有前面的那个黎姑、黎奴、白姑，就这些东西，李靖还不配叫，说的很像你。因为啥呢？你就是那个骨子里头的那个要去琢磨个东西的这个事儿，一直的就去不掉。现在你能知道改就好一些。杜撰禅和说的就是你这一类的。哎，我今天啊，我刚才打这个如麻似粒的时候，我用的是那个搜狗的拼音，我打出来这四个字，它直接就出来这四个字了，是咋回事啊？就是这说的都是陈仲权这一类的打字程序。法无定法，那也就没有一个不定之法。法既然没有定法，既然没有一个不定之法，它也不是就是一定的那种的不定。那也有可能以前打过，你看不懂这些意思，是哪些意思啊？ 就刚才说的，你具体的是哪个地方不懂？是说这个吗？杜撰禅和就是他总想要去琢磨一个什么东西，他总想要琢磨一个什么，他捞摸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捞摸呢，可似模似样了，实际上是假的，这就叫做杜撰禅和。杜撰禅和就是胡扯。他说：“哦，这就是我们的心呀，这就是我们的用啊，你看看，这就是佛性啊，佛性就是遍一切处啊，这一类的，就是这就是属于是杜撰禅和。我已经找到了呀，我已经见了佛性了，我已经体验到了佛性就是这个，这就是啊，这就是啊，就是这嘛，编排，对对对对对，这个词儿有道理。”黎奴白骨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还在琢磨呢，还在捞摸什么东西的呢，假的修行人，假修行人。杜撰就是说假话嘛，他说的不对，胡扯，为什么呀？他在那说了一堆道理啊，这就是那些追求道理的人，追求道理的人，杜撰禅和说的就是你，猛一看可像修心中心的，实际上啥是心中心啊？你修了这么半天，你告诉我啥是心中心呢？你心中的那个心是啥？那也可能是打过有记忆，他们都认为是打过有记忆，好吧？无心你不是跟一石头一样了，跟一垃圾一样了，跟一厕所一样了？没修心中心之前还不是个垃圾，修了心中心成了垃圾了。喝茶。喝茶算什么？别拿喝茶来那个敷衍，喝茶不是敷衍。我现在不可不喝茶，你说到底是咋回事？李静，哎呀，李静，你还在这看热闹呢？你我都愁死了，你还看人家的热闹，你都没法跟陈重权比。继续啊，真正做周范僧的人不会说做个周范僧，你就学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做到做周范僧了吗？做周范僧是个饭桶，你愿意当饭桶吗？你甘心吗？一说到饭桶，他的心马上就不平了。杜撰禅和祭祀禅和也对，结缘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这个就是前两天呢，具解秤砣里面说过了，我们念一下就行了吧。我看看啊，南岳芭蕉安大道古泉禅师，泉州人也，受法分扬，放荡湖湘，后醒同参，慈明禅师，明问白云横谷湖口，道人何处来？师左右故事，曰夜来何处火，烧出古人坟。明曰未在，更道。师作虎声，名以作句，便就扔啊，用作句就扔他。这个师就接住这个芭蕉禅师，就接住他，接住了这个作句，把慈明禅师推到了床上。慈明禅师也不客气，你推我，慈明禅师作虎声，然后师大笑说：“哎呀，我见了七十元善知识啊，今天才碰到个作家，我见到了七十元善知识，全是。”杜撰禅和如麻似粒，今天才算碰到一个作家，见了这么多都是徒有虚名的，今天这个才不是徒有虚名，这是说慈名的，就是说这个是芭蕉，这个叫芭蕉啥禅师啊？芭蕉大道古泉，芭蕉古泉禅师，古泉禅师吧，简称古泉禅师。然后我们看看他怎么样。我也觉得他没救了，我也觉得李静没救了。师莫惧不怀好意，我见七十元善知识，今日始欲作家。说他不怀好意是有道理的，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也不代表着就是你怎么样，就这一类的很多。你说他不怀好意有道理，说他不怀好意有道理，我好意不好意也就这样了。你出去的话，就是像慈明禅师这种的，出去了之后的话，他开口就已经不怀好意了，所以他见什么人都见惯了。你说他不怀好意，对，我的意思是，你说他不怀好意是对，但是未必代表着你怎么样。 他既然说的是不怀好意的，你的意思是你这个意思也是不怀好意的，你上面不就说了吗，这还不代表你怎么样，他是好人没关系，你是好人是坏人呢、啊、我听听，你是好人是坏人，你不会说你是坏人吧，他要学着那个说一句不怀好意的，他要学着那个上面的说一句不怀好意的，你自己是好人是坏人啊，你不会说你是坏人吧，啊，你不是人，你不是人那你是啥呀，你不是人你是啥呀，你别总是模棱两可，你可以是这个你可以是那个，那个可不太好啊，学佛不能学的模棱两可，没有底线呢、啊。他不是人说不出来、啊、讲出来的不是人话，忽略他就行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他都不是人说的不是人话，他说的话就忽略过去就行了，就该忽略他，这说的可不靠谱，蛤蟆你不是个人你也不是佛，你是个癞蛤蟆你知道吗，什么叫癞蛤蟆呀，就是说的是一说哎呀好像懂一点禅，你仔细一问就露馅了，就像蛤蟆似的，他只能跳一下跳两下跳三下他就不行了，这种叫蛤蟆禅，鱼蛤蟆，哎，这个词儿好，鱼蛤蟆，好吧。师音以欲上座来参，欲后住法昌，问，回到公案上了啊，问这个安主，问这个安主在吗？然后这个芭蕉就说了，师曰谁呀？这个欲上座就说了行脚僧，芭蕉说干什么，这个芭蕉就说这个不是这个欲上座就说了来礼拜安主，师曰恰值安主不在，曰你龙，这不是你龙，这是你呢，那个呢那个捏那个字儿，那个捏捏你捏那个字儿，他这个就是电子版转的，这个错误如果是经常看武灯会员经常上茶馆的知道，恰值安主不在，那你是谁呀，安主不在你是谁呀，安里头就你在，你不是安主还是谁呀，你呢，师曰向道不在，说什么你我，拽棒趁出，欲次日再来，师又趁出，欲一日又来，问安主在吗，师曰谁，曰行脚僧，接连便入，师兰兄扭住曰我这里狼虎纵横尿床鬼子三度两度来讨什么，曰人言安主亲见汾阳来，师解衣抖擞曰你到我见汾阳有多少奇特，这个还没有完，我们先学到这儿吧，倒是有点好玩。这个芭蕉啊就是有一个御上座，看样子御上座后来也不错，他有他的法缘，后来这个御上座住到了法昌嘛，然后这个御上座来参他，就说安主在不在呀，安主在不在，不呼名字叫安主，哎，这就是说尊称啊，这属于尊敬啊，谁呀、啊，他，你看看这个师没有修养啊，芭蕉没有修养，学人极有修养，芭蕉没有修养，你谁呀、啊？我是行脚僧，你来干嘛？礼拜安主，哎，安主正好不在，那你呢？跟你说了不在了，说什么你我呀？拿着棒夸夸夸把他给赶出去了。第二天御上座不死心还来，然后师又拿着棒子又给他赶出去了。然后呢这个御上座又来又问啊，就是安主在吗，师说谁啊，他说行脚僧，接连就入进来了，我都不管你让不让进，你让进不让进，我今天我就进来干，你能咋地，哎，有希望了，终于肯放下礼仪了呀，终于肯放下礼仪了，有的人放不下礼仪，那你这门你都进不了，门你都进不了啊，你但是御上座很有礼仪的，御上座很有礼，他不是御上座太不利落，他还是一个学人呢、啊、一个学人就好像是啊，你修了心中心一千座了，哇你好伟大呀，我好敬佩你啊，你是修完一千座修完心中心一千座的，我好敬佩你，你好了不起，哎，你刚开始的学人都这样这种心态，他还有凡有圣，他来参学来了嘛，他还有个学可参嘛，不是说太不利落了，那学人就是这样式的，但是这个学人他也聪明，他想了，我这老是被他赶，老是被他赶，这可咋办呢，这是咋办呢，后来咬着牙再也不可以顾礼仪了，我要是再顾着礼仪，我一三二三说三道四的，他非得把我打出去不可，我都没空跟他说礼仪，他现在让我进不让我进，我都非进去不可啊，这有希望了，这就有希望了。 我都根本都我家你根本都不让你进，你进不了我家门，你说我家门在哪儿你都摸不着的。你看看李静还觉得可得意呢，他看着这没办法刺激不了他，这种人真是刺激不了他，对于李静这种人只能用那种果地佛的人静俱不夺来对待他，没办法你刺激不了他，愁就是可发愁。这算是捏接连进来了，接连进来了，师傅也不客气啊，芭蕉蓝兄扭住他说了，我这里头全是虎全是狼，分分钟把你给吃了，你这个臭破尿床鬼子，你到我这来讨什么呀，你这个尿床鬼子，你就说的一尿在床上都有印儿了呀，一尿在床上都有印儿了，你这个尿床鬼子到我这来讨什么，三天两头的来来回回的在这来，你干嘛，你来这干嘛，我这里头分分钟都把你给吃了，全是虎狼，你到我这来讨什么讨啊。然后他那个人家还可礼貌啊，可敬佩他，哎呀你是修行过千座的呀，所以我向你来讨教讨教，人家都说你修行好，人家都说你是亲自见过分阳的，人家都说了您老是亲自见过分阳的，他马上就抖擞衣服啊，你说我见到分阳有什么奇特了吗，我是多了两只犄角啊还是咋了。赖皮狗三界难民是啥意思不知道，分阳可以哦，亲呐，这一点我还是可以说一说的，分阳禅师啊，分阳善昭禅师，西河狮子儿啊，非常有名的，当时名震一方的一个禅师，分阳善昭下面的弟子有这几位嘛，有这几位嘛，其中一位就是芭蕉嘛，人家说哇你见过分阳善昭，就像有人说啊你见过元音老人，哇厉害了厉害了，听说你亲见元音老人呢、啊、是不是，就类似于这个，你都不了解，你都一点都不了解，可以理解。对呀、啊、李静不起烦恼了，害得我们一堆人为李静而起烦恼，愁死了，原来没烦恼，一看到李静开始烦恼丛生，他还要到我家去掀桌子，弄得我烦恼更大了，咋办呢。后面呢有一长段，也可以理解成是玉上座跟他说的，也可以理解成另外一段，我觉得还是理解成玉上座跟他的对话吧，玉上座跟他的对话吧，就是你不是亲见这个分阳善昭吗，所以我想向你讨教啊，向你讨教啊，他就抖擞了，你以为我见到分阳善昭就有什么奇特啦，对，我们一看见他老大烦恼了，曰如何是安中主，师曰入门须便取，曰莫止这便是吗，师曰赚却多少人，曰前言何在，师曰听事不真不真患中作翁，曰万法敏实全体现，君臣何处正中邪去也，师曰驴汉不会便修乱统作吗，曰未审客来将何止待，师曰云门胡饼赵州茶，曰那么则谢师供养去，师斥曰我这里火种也未有，早言谢供养，说的还是客气话多了一点，你别看他说的是我这里虎狼，还是一个婆婆心啊，说话还是挺婆婆的。看一看啊，什么是安中主啊，什么是安中主，我把这字号变小点啊，愁死了，所以愁死了，你看看我说门在这儿啊，没怎么 门在这儿啊，你先呢、啊、你先呢、啊、他偏偏往我家邻居去了，到时候把我家邻居弄了闯了一堆祸，还得我们为他扫尾，你等着吧，告诉他门在哪儿他偏偏也不会进的，你就别说门在，你就告诉他他也找不对门，非得整个南辕北辙不行。这个看一下啊，什么是安中主，有点像刚才问的那个了，你不是我来见这个安主来了吗，到底什么是安中主啊，就是您这是什么家风啊，您这是什么家风啊，哎这个地方你需要自己看了，难道这就是啊，难道我就是我问你这就是你的回答呀，这就是你的回答，我问你是如何是安中主，这就是你的回答呀，他说赚却多少人啊，对，这么回答好多人都信了呀，好多人都信了呀，赚却多少人，赚却了很多人啊，好多人都信了呀，前言何在，你前面你还说呢，你见到分阳有什么奇特呀之类的，前言何在呀，然后他就说了听事儿不真，你以为我说了这个啊你就就着我这个来了， 今日不真，患中作翁，你可别认假作真了，你可别，我说了这个你就上我的当啊，我说了入门须便取，你就上我的当啊，你就上我的当啊。然后这个人不服气啊，这个人的意思是啥呢？我问你安中主，你告诉我需要你自己看，然后我就说那你难道这个就是吗？我现在需要问你呢，你让我自己看啥看啊，你让我自己看啥看，你还说就是说的是就是我自己看的不真，你这不对，我对你的回答不满意。所以他就说了，万法敏是全体现，君臣何处正中邪去也，就是说一切都敏了，这个法就这个明心见性，就是法身就全体现了呀，法身就出现了呀，法身就独漏了呀，万法一切都消云的时候，法身就独漏了呀。并不是说的是就是有一个君呐、啊，有一个臣呐、啊，就是该这么说的时候就这么说，这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说的话你回答的话，我虽然问了你都回答了，回答的像模像样，但是你不中我的意，我听着你这样说一点也不中我的意，我觉得你这个不对，不中我的意，不中我的意。然后他就说了，你在这乱捅，你知道你是乱捅吗？知道不知道？你在这乱说，你是在这乱说的。你这个臭小子，你就是啥都不懂，你还挺敢乱说话的。然后这个玉上座就说了，那你要是安中主，你就让我们自己看这些的话，就是算了的话，那你就说吧，我就不问你什么叫安中主了。我说现在来了一个客人了，你怎么对待他？哎，这句话就更没礼貌了，这句话就更没这个。来客人了，你怎么对待他？啊，就跟前面说的不怀好意一样，来客人了，这就不是好话了。别以为是来了客人了。来客人了，你怎么对待他？哎，就是说的是这个，我有棍棒在手啊，不这么说。云门虎柄赵州茶，你看啊，可那个，我这可好啊，有虎柄有茶，云门虎柄赵州茶，哦，有饼吃，有茶喝啊，谢师供养啊，这师傅真好啊，谢师供养啊。然后他就骂了，我这里火种也没有，你还谢什么谢啊？你还谢什么谢啊？所以说他答话还是有点婆婆心了，他答话还是挺婆婆的。未审客来将何指代，可以拿棍子就打他。云门虎柄赵州茶，无门之门，你赶快把你家门拆了吧。无门之门，咋不问问老师呢？老师这么说话为什么，你咋不想想呢？秋迪说的这个话有道理，他不问的，他没有起那个解脱之需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一直在修心中心，就是属于本来就在无门，我这里门也无，怎么掀桌子？好吧，你这里没有门，那我们就把李靖给掀了，反正你这也没有一个掀和不掀，我们把李靖给掀了去。你这大大的有，你学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在这瞎学。啊，我发现李靖的另外一个特点，他好像爱学，就是人家说个什么他马上就学，然后很快的把他卖弄出去，他好像有这个特点，好像有这个特点。既然没有李靖，那李靖说的这些话我们更可以忽略了，连垃圾都不是了，垃圾好歹还有个垃圾的样子，李靖他连个垃圾的样子都没有，那我们就忽略他就行了。诗音大雪作记曰，今朝甚好雪，纷纷如秋月，文殊不出头，普贤成丑浊。慈名千住福言，师幼王醒之，少留而还作记。记之曰，相别而今又半年，不知谁共对弹禅。一般秀色香山里，汝自匡图，我自眠，明懒笑而已。看样子他呀，就是说的他不像他跟那个慈名楚原啊，他们同是汾阳山招下的，这汾阳山招下面还真出人。哎，这两个你看看，这两个师兄弟关系，慈名楚原看样子法缘很好啊，他到了那个福岩寺了，就福岩寺就是衡山的那个半山腰那个寺院，谁要是做福岩寺的方丈，他几乎就是衡山的大 boss 了，衡山的那个领头的那个了，就等于是他了，就是这个是这个，看看他的大雪作记啊，现在好雪啊，就像秋月一样，像秋月一样皎洁啊，文收不出头，普贤 成丑浊，文殊不出头，没有言语，没有任何的话说，就纷纷的下呀下呀下呀，纷纷的下呀，普贤行嘛，啊，纷纷的下呀下呀下的。后来慈明禅师啊，就是住到福岩那儿了，他就去看慈明禅师了，看了没多长时间他就回来了，看样子他是跟慈明禅师的作略不一样，慈明禅师可以入得了观堂的，他不是那种，他可能是不习惯，在那住了一段时间回来了，做记说了，哎呀，跟他别了，到现在啊，又半年了，不知道以后该跟谁说呀，就是都是在这个香山的好山水里面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香山啊，就是好山水里，就是在这里。那个慈明啊，你行在这忽悠人了、啊，我就睡觉去，我在这睡觉去。慈明看了也哈哈大笑，哈哈大笑，这就是知道他是调侃。你慈明啊，你就在那忽悠人吧，有你忽悠人就够了，我去睡觉了啊。有你在了，我正好可以睡觉了。老师见过元婴老人，你的意思是并不是在于我见过元婴老人，你是想通过老师见过元婴老人这句话在卖弄你见过元婴老人，你要没有见过你怎么知道我见过呢？你明明是在卖弄你见过了。李海一言难尽，郭老师诓谁呢？诓你呀、啊，诓你还不配，当你不存在，你连诓的份都不到。信自己是一只鹦鹉，信自己，信佛不如信自己，啥话你都敢说，你用不对地方啊，醍醐反成毒药你都不知道吗？哇，我说李海见过老人，李海赶快说见过，好吧，你可别辜负了老人啊。你说你见过，我都不问你了，我就问你了，竟放老人，老人是啥样的？本来应该这么问你的，你别答了，你答了就答出来就是放老人，我太了解你了，你不要答了，是我问错了，不是你的错啊，是我问错了。吉州黄梅龙华寺小鱼禅师到五祖戒和尚处，祖曰不问不落唇吻一句，做陌生道。师曰老老大大话头也不照顾，祖便喝，师也喝，祖捏棒，师拍手便出。祖招曰舍离且住话在，舍离且住话在，师将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这个五祖戒吧还挺有意思的啊，鬼花招很多，但是这个人没上他的当。这个黄梅龙华寺，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了？要不然这个到下个礼拜吧。还有修行问题吗？他到了五祖，好，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没有问题就到这儿吧。有一个超度的师兄，有一个师兄问我，中有救度真的那么神吗？说藏密的只能超度到天上，凭什么咱们就能超度到净土？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藏密的厉害，藏密的太厉害了，厉害到天上去了啊！让他去修藏密去就行吧，我们是不厉害的，没有抓住重点，没有抓住重点，他这种的你怎么强扭他呀？心中心不是非要跟别人说厉害的，不去比那个厉害，他自己想修就修，不想修拉倒吧，就这样吧。我发现西安呢、啊、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是西安的不是，就是说着相着起来真的跟藏密似的，一点都不像汉人那样，有个聪明脑袋那种的啊，我不好意思，我这话是地域歧视，这不对，就是说的那个着相的味儿咋那么浓呢？对呀、啊、他为什么还要做呢？这种的就是说上座的要好好的劝劝他，就是说要慎三思而后行啊，就是说在上座要考虑清楚。怎么考虑清楚啊？万一再出现断的情况他怎么办呢？就是断了再上座能不能做完千座？可以，
但是他要有个前提，他要知道吸取教训呢，他以前为什么断了，他要知道碰到同样的情况下次来了他怎么处理，要不然的话这种情况还会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显得突出，这个困难一次一次的会变得更大，还是同样的困难，所以说他自己要想清楚，他越过去了就好一些，越过去了就好一些。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不代表什么。师兄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问老师吗？问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我下麦。
就喝到这儿。